传统的中树主日，就是说耶稣纪念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准备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接下来礼拜五是受难节，礼拜天是复活节，虽然我们不肯定礼拜五是受难节，但是教会传统都是礼拜五是受难节。我相信教会也在这个时候特别要纪念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那个救恩。我常觉得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诞生，但是如果没有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受难节的时候，这个救恩没有完成。所以在基督徒来说，受难节比任何的日子更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接受，我们每个人都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那份的救恩。只有基督徒才感受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救恩跟我的关系，对吗？所以我说每年那么多的节日里面，只有受难节对基督徒是亲手感受的一个日子。所以我巴不得在这段日期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受难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也不完全，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埋葬了，三天复活。不但是三天复活，乃是升天。他不只是但是复活升天，乃是应许我们再来，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对吗？所以我们在这段日子里边，我们特别要思想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所以今天我愿意指着两节圣经刚才所读的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不晓得你在人生当中最怕的是什么东西，你想你最怕的什么啊？死亡，还有呢？啊，病痛，还有呢？我小的时候最怕黑哈，我不晓得你小的时候会不会怕黑。黑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恐惧。三年前我跟我的家庭去Benson Missouri City Benson 那个去放假。Benson 有个地方是最多show的，最多表演的地方，请那些所有的表演。那次我们去是参加一个观赏一个表演，是 Jonah 约拿的表演，哇，很精彩啊！完了之后呢，第二天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城市里边一个公开的一个大场面，里边表演耶稣基督的一生，从出生到复活，又非常精彩。那天看完之后已经还黑了，大概是十点钟吧，我们又回去旅馆，又经过一条很漫长弯曲的小路山路。我在开车的时候，黑麻麻的整条路，又窄又弯又上又下，哇！我就远远有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亮的，它不动，我远远就看着它，因为整条路都没车没灯，黑麻麻的嘛。我也不晓得要走多远才碰到 highway， 一直走看到那个车停在哪里，然后我经过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是 pick up 一个大的那个车。我开过去的时候，他接下来跟着我走，哎呀不妙，为什么我老远看着他不动了，他不走，然后我跑过的时候他接着我走。我就说有一些黑妈妈，有个人跟着我啊，不晓得车上是谁。我就跟我儿子说：“哎，你看后面的车跟着我们走，这个路又不晓得跑到哪里去，才是尽头。又黑妈妈，又弯，又高又低哈的山路。”我说：“你准备手机哦，如果万一的时候你打911啊。我”我儿子说：“老爸，没信号啊，这个地方。”哎呀，糟糕！我就停下来，慢慢走，慢慢走，他又跟着我慢慢走啊！我快快走，他又跟着我快走。我以为我慢慢走，他会绕过我就走了嘛。哎呀，一直差不多是半个小时都是这样的，我就担心他干什么。 啊，我慢他就慢，我快他会快，哇，一直跟着我走，我让他过也他不过，哇，黑妈妈不晓得有没有车经过，有旁边有没有房子，黑真的很恐惧，真的很恐惧。直到靠近 highway 的时候，我转弯上 highway， 他急去，那个时候我才放下心来，不晓得他干什么。所以呢，我觉得黑暗，黑暗实实实在最可怕的地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开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说，天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吧？一开始的时候就形容这个宇宙万物都是黑暗当中，知道耶稣基督担在十字架里面又一次的黑暗。我相信这样创世纪里面那个黑暗同这个黑暗都是一样，耶稣钉在十字架里面说，遍地都是黑暗，日头已经变黑了。我不晓得那黑暗跟创世纪里面遍地都是黑暗是不是同一个情况，我不晓得。你看到黑暗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黑暗往往代表了罪恶，往往代表死亡，往往代表痛苦，往往代表了苦难，对吗？所以我们觉得黑暗来的时候我们很恐惧，我们觉得黑暗来的时候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我们往哪里走，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恐惧，我们担心，我们忧虑，我们痛苦。但是在人生当中我们不可能拒绝黑暗，对吗？台湾有一个作者叫林行子，他一生出来就病，患了一个类风湿症的病，他痛，他整个人生都就是活在痛苦当中。他说形容痛有小痛、中痛、大痛、剧痛、狂痛，痛的情况里边有酸痛、伤痛，那个僵痛、僵硬的僵哈、啊、硬的僵痛，和是刺痛。他说这是痛，他就经历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痛，但是耶稣所经历的不但是肉体的痛，乃是心灵上面的痛。所以我今天在 Palm Sunday 的时候，我们准备纪念耶稣基督受死难的时候，我一同跟大家去思想耶稣基督受难的痛苦。第一，耶稣基督接受了出卖的那个痛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被人出卖。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个中国大陆的电影，那个是不可以放公开放映的影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我在香港的时候偷偷的，不晓得谁拿给我看，我跟一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来一起看，那是《亡天厚土》，看过没有？都没有啊。这个是非常，我看完之后我就问大陆的一些来大陆的一些弟兄姐妹说，我说这个电影是真的吗？真的这样子吗？他说其实他们经历的比这个电影更残酷，更残酷的那个事情更要。最残酷的一个墙面就是说，那个老爸是知识分子，那个三个小孩，一个女儿，一个大小孩，一个小小孩子，那个老爸被大女儿跟儿子在批斗文革的时候，批斗大会里面大骂大吵大打，这个老爸是臭老狗知识分子，哇那老爸真的很难受哦。那知识分子有什么错呢？啊，是，然后就给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在大众面前大骂大吵大打，啊，骂自己是臭老狗，哇，已经发生界限。然后回家的时候，小小的、最小的小孩子，一边抢爹称娘，称不够，毛泽东称着我，一直讲，一直在不停地跑。那个老爸气得要命啊， 白天在外边给大女儿跟大儿子吵得要命，打得要痛得要命，然后回家的时候爹称娘称不够的毛子都称啊什么啊的吹，那个老婆恨得不得了，你三个儿子谁养你的呢？所以白白的将那个小孩子撵了。我看那场面真的，这是出卖，给自己三个儿子出卖的那个情况。老爸真是将自己小儿子撵死。耶稣基督跟随他的门徒一起跟随他，跟随他的时候他说狐狸有洞，鸟有窝，但是人子跟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们愿意吗？他们都愿意啊，他们都愿意跟随耶稣，撇下所有东西来跟随耶稣。耶稣没逼迫他们跟随的，他们甘心愿意被蒙召，耶稣呼叫他，他就跟随了。然后耶稣最后知道自己要临终的时候，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哇，我觉得这耶稣这个话很重要。他知道有人出卖他，他知道自己会面对十字架，他知道自己的结果怎么样，他知道自己的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知道自己的跟随他的门徒会出卖他，但是耶稣说他爱属于他的人，爱到底。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时间的问题，就是永远永远恒久的不断的爱他。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情道的问题，就是永远达到极点，完全的爱他们，不管他们怎么去对待耶稣，但是耶稣都永远的长久的完全的爱他们的门徒。然后吃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的将卖耶稣的心意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大的犹大的心里边。耶稣知道当中有一个会出卖他，然后耶稣拿起自己的毛巾为门徒洗脚。你看，我不晓得一个将要死的人，将要面对十字架的人，知道他的门徒要卖他的人，作为一个父子一个老师跪在那个门徒脚前为他们洗脚，然后吩咐他，我所做的你们要学习我做。这是耶稣最后的吩咐，他说我今天所做在你们身上你们也要这样做。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了这个话，就是说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讲完这个话，耶稣心里边就忧愁啊，这个忧愁是心灵上面的忧愁，因为耶稣所做的已经做完了，但是要面对的要出卖他的人。然后就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来卖。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这样子宣告的时候，让十二个门徒都知道，你们中间谁要卖我，他们就争着说是我吗？然后耶稣说，我给饼给谁，那个就死了，这个记号。然后犹大接上那个饼，他没有回转，接下去吃了。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当犹大离开的时候，转过来离开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了，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弟兄姐妹，你想耶稣讲这个话多难受了，耶稣已经讲了好很多次让犹大回转，要犹大知道他要卖他，然后犹大都没有知道魔鬼已经进到心里边，他要卖他，决定要领受那个饼之后就离开耶稣。耶稣再跟他说，你要做的事情快去做。 强叫你要出卖我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心灵上面完全心碎了，完全对犹大已经非常非常失望，因为多次表示有人就卖他，已经表明犹大你是卖我，但是犹大坚持要离开要出去，耶稣就很难说你做的事情快走吧。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人被出卖过，有没有被你的亲戚朋友，有没有被你的最好的朋友在后面讲你的坏话，很难说，你猜也不猜到，想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子。我讲多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在兰州碰到一个大夫，这是文革之前的事情。这个大夫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很多很多那个脑膜炎的事情，他儿子患了脑膜炎，他的邻居的小孩也患了脑膜炎，这大夫有一些进口的药，所以呢这个大夫将那个药给了他的邻居的小孩好了，但是自己的儿子没救了，死掉。后来在文革的时候，邻居检控他，他说跟美帝国主义有勾当，他有进口的药，所以这个大夫被抓了，控告他是跟美帝国主义有勾当，坐牢了。我去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释放出来，有一次他跟我说在街上碰到这个邻居，他打招呼，那个邻居觉得不好意思没跟他打招呼，也知道自己这样做嘛不对嘛。后来这个大夫去探他，这个邻居觉得非常非常不好意思，他就问你还在探我吗，你不记得我从前检控你吗？那个大夫说因为耶稣爱我，耶稣都爱你。弟兄姐妹，你熬得过吗？明明将这个药给了救了他的儿子，他反而控告他，弟兄们，这是出卖的意思。我看着这个大夫，我觉得他很伟大。如果我的时候，我没有这个量度可以接受这个事情，对吗？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明明知道犹大卖他的时候，他还说你去做的事情快去做嘛，容让他去出卖他。第二，被否定的痛苦，不但是有人出卖他，彼得否认他，这个我们很熟。但是呢，你知道耶稣是彼得怎么情况里面否认耶稣的呢？耶稣对西门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了。”耶稣已经警告过他：“撒旦要得着你了。”啊，好像是麦子一样塞你们。彼得说：“主啊，就是我同你下监，同你受死，我都甘心情愿的啦。”所以彼得个肯定，当然我们没怀疑一个彼得的爱耶稣啊，但是彼得没有看到自己的软弱的地方啊，他以为自己血气刚强，以为自己很爱耶稣，跟你同死同下监牢，我都愿意啊。为什么我会出卖你呢？不可能啊！然后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鸡叫之前三次不认我。”弟兄姐妹，耶稣最爱的门徒警告过他，他很坚强地说：“我不会做这个事情，我甘心情愿跟你一起同死同活。”但是耶稣深知道 这个软弱的彼得，不但是一次，两次，三次。三次是什么？三次是完完全全的拒绝，完完全全的否定耶稣。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完全的否定过你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再看耶稣受难的时候，第三，我们看到耶稣受抓的布的痛苦。耶稣来到十字架里面，耶稣来到开圣门的院祷告完了之后，你看犹大就带了一队的兵丁来逮捕耶稣。圣经里面说一队兵，原文就是说一营的兵，一营的兵有多少呢？大概是600人。我相信当时没有600人那么多吧，不然整个克什马来人都建满了那么多人，但是最小也有几十人到100人嘛，因为千夫长他们都来了，对吗？你看抓一个手串铁的耶稣基督，弄了那么多人，就好像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我们的警察哈、哦、抓人的时候，抓一个女人，哇，很多的警察都抱着他，哎，他干嘛那么多？一个警察就干掉他了嘛？用不了十几年，那个警察里面一个人就哇，好像那个里边有炸弹一样，真的夸张啊！耶稣也是这样子，对吗？你看耶稣基督多大力量？我说耶稣的话很大，很有力量哦。当他们拿着火把，拿着兵器，拿着灯笼，哇，来到耶稣面前，哇，一大堆人围着他，加上那祭司、文士、长老、法利赛人的差役都来了，好热闹的祭司抓耶稣一个人。他们耶稣问他：“你来找谁？”他们说：“我找那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I am， 我就是。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边讲的我是吗？我是好牧人，我是光，我是粮，对吗？我是 I am， 这个很大的力量嘛。你还记得摩西跟上帝说你是谁？上帝怎么说？我是 I am that I am。我就是。哇，你说耶稣的话力量大，难怪他们用那么多人。你看圣经里面讲耶稣说完这个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犹大他们都退到后面倒在地上。你说耶稣的话多有力量啊，也不用动手动脚啊，只是我是。你找谁啊？找拉撒勒耶稣。我就是。然后他们听了之后整班都倒在地上哦。哇，我觉得上帝的话很力量，难怪他们用一营的兵，难怪用他那么多人来抓他。所以你看当时那么多人围攻耶稣，他受的侮辱，他受的背部的那个苦。第四，就是说被嘲弄之苦。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来到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打了，兵丁用荆棘做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然后用紫色的袍穿在他身上。你看这个是一种就很大的羞辱啊。第一，犯人还没审，还没判刑的时候就杀人，是违反罗马的法律。比拉多还没判耶稣有罪，比拉多就应这是长老、这是祭司、这是法利赛人的要求，鞭打耶稣。 这个是犯法，这是侮辱。然后你看兵丁怎么去收辱耶稣，兵丁用荆棘做成一个冠冕，荆棘做冠冕是什么？荆棘是什么？我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舍不得买一个荆棘的冠冕，我就请这个道友跟我摘一条荆棘，好硬啊，那个木头很硬，还是一点点，这人不跑到哪里去了。他那个荆棘冠的冠冕是荆棘，是代表什么？当人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不是判亚当劳苦终身吗？然后地上长满荆棘跟荆棘，地上长满荆棘跟荆棘，让亚当的后裔都是很辛苦耕田才可以填饱那个肚子，对吗？这个荆棘是个咒诅的意思。所以呢，兵丁用一个被咒诅的东西成为一个 王冠挂在耶稣的头上。当然我们不管那个荆棘那个刺在耶稣头上，我不管。但是这个举动也是对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大的侮辱，用上帝所咒诅的东西挂在耶稣的头上，然后用人认为是华丽的紫色的袍，紫色的袍是什么？是王帝的衣服啊，对吗？你看这个比例就是很讽刺，很什么，很嘲讽耶稣。你是王帝穿的紫色的袍，但是你是被咒诅的，戴上荆棘的冠冕，不是王冠。然后不但是比拉多侮辱他，鞭打他，还没审判之前已经鞭打他。然后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的十四节就是说，他们这些人要说除掉他，除掉他，然后希律王跟他的兵丁都藐视他，戏弄他。哇，兵丁，希律王的兵丁都藐视耶稣基督，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然后23章35节，不但是希律的兵丁，然后官府做官的人都嗤笑他，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的时候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对吗？一些官兵，一些都在笑他，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救的别人，当然可以救的自己的，为什么他现在还是受刑？为什么他现在还是这样子呢？然后兵丁就欺弄他，将醋送给他喝。不但是这样子，跟他钉在十字架旁边的两个贼，多了一个嘲讽他，同一个命运嘛。耶稣钉在十字架，他也钉在十字架，耶稣没罪的钉在十字架，他有罪的活该又钉在十字架里，他就嘲讽嘲笑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基督的时候可以救自己的。你看比拉多的兵丁，长官希律王的兵丁，跟钉在旁边的十字架的那个罪犯都一起来讥笑他。然后马可福音15章16节里边说，兵丁将耶稣带到营门里边，就说全营的兵都欺弄他，跟他穿上了紫袍，戴上冠冕，然后将口水吐在耶稣的脸上来必须跪拜他。弟兄姐妹，不但是兵丁，然后过路的人、看见的人、所有的人，马太福音27章39节，从哪里经过的人都摇头说，这是拆毁圣殿三日要祭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吗？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弟兄姐妹，耶稣可不可以从十字架上来呢？可以啊，耶稣一句话将全营的兵丁都杀到了，难道不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下来吗？当然可以了， 但是耶稣没做，这样做，甘心情愿的钉在十字架，被那个是过路的人都骂。如果你是基督的时候，你可以救自己，可以从十字架过来。认不认识他的人都这样辱骂他。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不但是被门徒所否认，被门徒所出卖，然后被人抓，然后更被人嘲弄他，说他不是神的儿子。如果是神的儿子，他不该受这个苦。但是耶稣也是这样没声音的啊，没出声。然后第五，被控告之苦，弟兄姐妹，不但是官，然后是宗教的领袖都控告他，指控他说你可以救自己，将他取到，将他取到。刚才不是耶稣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所有人都欢呼嘛，对吗？但是转过头来，所有人都要定他的罪，连比拉多都没办法找到他的罪的时候，他们说要定死他，定死他。你看，这是无罪自由，所有人都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哎，这个不用多解释，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我想大家看一看，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两口钉钉在手里边，钉在手里边，整个身体都下水水了。我相信肺所有都积水了，对吗？啊，从那积水的时候，我请大家为我们基金会有一个同工，一个白人的同工祷告。他今年47岁，去年的感恩节开始有一些咳嗽，慢慢的觉得呼吸不够，前几个礼拜才到啊 Methodist 检查，发觉他肺里面有水，所以呢就心就是呼吸很困难，所以将水抽出来，抽了很多，我忘记了多，抽了很多就舒服一点。然后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一边的肺有一个膜，医生不晓得是什么，为什么有一个膜接在那边，然后让他呼吸感到很困难。然后化验检查的肺没有什么异样，也有没有什么不正常，只是有一个膜在里边，所以引起他咳嗽，引起他呼吸不好，引起他有肺有水。然后再检查抽那个膜里边的细胞出来，发现有癌细胞在里边。但是肺癌的癌细胞呢，还是什么癌细胞，医生都不找不住。但是反正那个膜里边有癌细胞，再检查脑里边有癌细胞，相信是肺癌引起脑有癌细胞。然后我因为上个礼拜我出城了，我一直在跟他联系，跟他太太联系，然后就Methodist 就让他先垫这个脑的那个脑细胞，然后再处理这个肺，所以做了个那个膜，然后再垫，垫了第一次就回家了。那天晚上马上抽筋，垫完第一次马上抽筋，牺牲。然后 emergency 送到医院里边，再重新再检查，发觉有身体上5个地方都有癌细胞，包括脊椎，还有什么脑、肺，还有肾吧，还是什么5个地方。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耶稣挂在十字架，整个身体都下水的时候，我相信肺里边都充满水了，液体了。你要充满液体的时候很难呼吸，他必须要撑起来才可以呼吸哦。你看耶稣那个时候从早上9点钟到下午3点钟在断气哦，6个小时 挂在十字架里边，靠着一腔呼气要垂下来，要一腔呼气要垂下来，熬了6个小时啊！弟兄姐妹，能熬得过来吗？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最后喊了以罗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拉利，就是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气就断了。然后罗马兵丁用鞭的满了醋给耶稣点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醋是用来提神解喝好喝的一个酸酒。就是说罗马兵丁看得那么辛苦，将这些酸酒点到了他嘴旁，让他提神，让他可以解渴。但是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死掉，本来罗马兵丁要打断他的脚，肯定他要死掉的，但是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已经死掉，所以没有打断他的脚，应验了圣经里边他一根的骨头也没有截断，对吗？然后点醋给他，也应验了诗篇69篇第21节里边说，他喝了，他们拿了醋给我喝，早已经预定耶稣基督受死的那个情况。然后他喝了之后，他死掉，没有打断他的脚腿，然后他们用枪插他的空，让他的血跟水都流出来。弟兄姐妹，死了还要被人插一刀，所以耶稣基督受尽了被离弃，受尽了那个十字架的痛苦，最后这是被离弃的苦。弟兄姐妹，这个是心灵里边最大的痛苦。当耶稣基督最后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遍地都黑暗。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多大哥的，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从开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边就开始，三位一体的上帝没有分开的时间，因为什么？ Elohim 创世纪第一个字，上帝，上帝 是 El， 犹太人不敢称呼上帝啊，你知道吗？犹太人不敢给上帝名字哦，就好像我们不敢给我老爸的名字一样，老爸的名字是你爷爷给的，不是你给的，所以我的小孩子名字是我给的，或是我的兄弟给的，都是长辈给的，我们不能只给下一辈给名字，不能给上一辈名字哦。你取笑他可以的，你取笑你老爸可以给他一个发明，但是他名字不是你给的。犹太人也是，犹太人从来不敢称呼上帝，所以上帝没有名字。摩西问上帝的时候，你的名字是什么，好叫我回去跟以色列说你是谁。上帝说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的，我也没名字的 I am， 对吗？所以犹太人称呼上帝是什么？ El， El 是什么？很惊叹的意思哦。哇，真的上帝不敢轻呼他，好惧怕，哎呀，就是这样子啊。 L 就是上帝的名，人轻呼上帝 L。 Elohim 是什么？ Him 犹太人的希腊文里面 Him H-I-M 就是众数的意思。所以我们念英文的时候，我们 God 底下没有 S 的，对吗？你有没有说，哎，你文化错了， God loves me， 有 S 和 God 嘛，是一个单数嘛，所以 love 底下有个 S 嘛，错。如果大写的 God 是 love 没有 S， 因为它是众数的，记得啊， 虽然我们英文是单数 God G-O-D 底下那个动词没有 S， 因为这个 God 是众数，对吗？所以说从开始到 Elohim， 这个 Elohim 这个上帝，这三位一体的上帝，虽然圣经里面没有 Trinity 这个字，但是一开始第一个字是上帝，就是 Trinity。 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耶稣基督从今往后跟上帝同在，所以耶稣基督没有跟上帝分开。然后什么，在那个时候耶稣说，我跟上帝分开了，为什么你离开 离弃我，多痛苦啊，弟兄姐妹，多痛苦。所以我觉得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里面那么多的痛苦，最难受的乃是最后一个跟上帝离开那个痛苦。因为从今从前从一直来，耶稣没有跟上帝分离过，只有那个时候分离。保罗说，我为我同胞，我跟上帝分离我也愿意。因为人最大的痛苦是跟上帝分开，弟兄姐妹，不管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不能也永远不能跟上帝分开，一定跟上帝连在一起，这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受了这七个痛苦，出卖的痛苦，否认的痛苦，被捕的痛苦，被交受的痛苦，被控住的痛苦，然后被分离的痛苦。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伟大，他熬过了这些痛苦，才完成了救恩。然后几个让我们一起学习的，他在痛苦当中里面有几个，三个我们要学习，四个我们要学习的。第一，当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空间。耶稣基督知道自己钉在十字架里，耶稣基督知道要走在前面路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空间为自己预备前面要走的地方。所以耶稣单独的来到克西马尼园，虽然带着三个门徒，但是最后他还是单独的来在克西马尼园里边安静自己，预备前面受难的日子。只要安静自己，只要给自己空间，才有勇气往前走。尤其每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求上帝给我们空间，思想预备接受这个难处，不要拒绝，不要太忙碌，有空间。说连耶稣基督来到克西马尼园里面，单独的在上帝面前祷告。第二，耶稣受难的时候是要兄弟，对吗？所以耶稣带着这三个最好的兄弟跟他一起，告诉他，我非常非常难受，几乎要死，需要你的支持。很可惜三个都睡着了。所以当我有难的时候，我们需要人支持，我们需要有弟兄，弟兄在这个时候就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耶稣也是，耶稣知道自己不容易熬过来，他需要有弟兄在他旁边，所以希望他们三个跟他一起来警醒，对吗？然后是有坦诚的倾诉。这个坦诚从耶稣呼叫阿爸父啊就知道。我刚才说犹太人不敢称呼上帝，对吗？哎呦，惧怕，看到上帝的惧怕。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称呼上帝哦，称呼上帝阿爸父哦，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已经不管是犹太人的规矩是什么，就那个时候是非常逼切的了。 违反这个犹太人的规矩，我都要称呼他是我爸，他是我父，对吗？因为这个时候他是要非常坦诚的跟他的阿爸父来交通，就是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拿去，多痛苦，对吗？我好像跟你们说过，耶稣不想上十字架的了，对吗？就是这句，耶稣真的不想，三次求上帝拿开，我真的不想，我想不想去啊？知道死的要痛苦的几点呢、啊？所以求上帝拿去啊，对吗？所以你说耶稣愿不愿意？我肯定说不愿意，因为那么迫切的称呼上帝为阿爸父，求他一个事情，你所有事情都可以，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可以呢？你是万能的上帝，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个杯拿去呢？你可以将这个杯拿去啊，我求你将这个杯拿去啊，你认为你是凡事都能的上帝啊。所以这个耶稣的心啊，因为这个是肉体的心，我跟你都不愿意受苦，我跟你都不愿意经过难处，至于难处的时候我们都求上帝拿去，对吗？这个很正常的，我病得要死，为什么要我病？你为什么要那么痛苦呢？我跟你都求上帝拿开那个痛苦，洗掉就好了，不要痛，对吗？真的，耶稣也是这样讲，但是最可贵的，耶稣最后是甘心顺服。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痛苦的时候，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逃不了，有神同在，所以耶稣才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耶稣完成十字架救恩的最伟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完全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跟随上帝的带领，他要走的路。所以今天我们遇到难处，遇到了困难，遇到了痛苦，我们有没有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上帝的带领？最后我觉得，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痛苦，遇到病痛，遇到挑战的时候，撒旦有两个招数，撒旦有两个招数，让我们完全投降去撒旦的招数里边。第一，撒旦给我们一个得，得到的得，我们什么都没有，一穷而二白，什么都没有，但撒旦给我很多，越来越多，啊，什么都有，你要想什么就给你什么。哇，撒旦很厉害，富起来了，有钱过来，于是我贪了，越贪越多，越来越富，越来越超越人，这个撒旦的功夫，是贪起来你忘记上帝。所以从没有都有，每个事情撒旦都给你，所以不断的增加，一千万，两千万，一千万，哇，一直加下去，撒旦都给你，你就中了撒旦的圈套。第二，失去的失，你很多，撒旦让你失去，一样样的失去。最近的股票大跌了，你的存款已经跌了很多了，让你说了跌，再跌下去，跌了300点。啊，跌了50%，哇，糟糕了，对吗？让你在失去的时候，你就恐惧，为什么？为什么？我从前拥有很多，现在一无所有，好像约伯一样，对吗？你会离弃上帝，所以这个很简单。但是，弟兄姐妹，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撒旦的诡计，不要中他的诡计。面对苦难，面对难处，面对疾病，我们想起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他面对的挑战，他怎么过来？当然我们没有耶稣那么伟大，没有耶稣那么忍耐，但是他的榜样告诉我们，当我们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的地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给我们的支持。当我们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坦诚的将我们的难处100%真诚的告诉上帝。当我们难处困难的时候，我们无何选择。 只有甘心全然的顺服在上帝面前。主耶稣，我们谢谢恩典，让我们在受难节的前夕，我们一起思想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感谢上帝。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救恩，我们白白坐在这里，我们一无所有。今天我们有的救恩完全是耶稣基督，你甘心愿意的顺服上帝的旨意，走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里面，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了，为我们复活了，为我们升天了。我们盼望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再来接我们到你父家里面去，这是我们的盼望。上帝要帮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来面对我们前面的路。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